称我们的胡万龙老师为千千万才的一个明星老师。他呢早在这个千千万才刚刚提出农产品电子商务的概念的之初的时候呢，就在当地达成了20多万元的农产品交易。那么我记得有一次千千万才呢还组织过一次让婚姻学校老师到天津过来出题的一个活动。那么胡万龙老师他本身平时是在教授计算机也教授历史，那一次呢他就作为这个历史老师过来出题，然后也是从好几十上百名的这个老师中这个脱颖而出这样子胜出来的，来到天津出题。那么前一段时间就是今年年初呢，我们还举行了这个第三届 SCT 大赛，那胡老师呢也没有出人意料的啊，就得到了这个第一名。我觉得胡老师真是非常非常的厉害。那么前上一个星期呢，我们也有一个相同的一个讨论的一个话题，但是胡老师没有能过来参加。那么其实呢，他当时是在做这个西财东用的项目，也就是把5A 地区的学生送到了这个成达鞋业。那么当时他正是在做这个西财东用的工作，所以没有能够参加到我们的教室里头来。那么今天胡老师的时间呢也比较有限，一会儿他还会有其他的事情。那么现在呢，我们就请胡老师出来给大家讲讲他的一些经验。
谭老师好，蔡老师好，各位老师下午好。那么今天下午我非常抱歉，因为从7月16号我送第四批天下万才东财区的员工到广东成达学业公司去，到8月1号刚刚回来之后，县教育局又组织我们整个布朗县地区的所有老师进行继续教育的培训，同时我们陪同从上海过来的周先生周教授，以及从英国过来的一个董博士两位先生进行了一些黄阳川周边地区以及黄阳川农民对千下万才活动以及这个计划推广以来所发生的变化的一些调查活动。那么今天到教育局想继续请假，但是说教育局是不允许的，所以呢我从2点到2点半之间请了半个小时的假过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黄阳川以及古朗数码中心进行的电子商务以及西财东运项目的情况，希望大家能够了解。这已经在短短的几十分钟时间内有可能说的不对之处呢，能够多多的包涵。我们黄阳川职业中学加入千下万才这个计划以来成为会员学校，那么所做的主要一方面对教学另一方面为其中年级的交易额也非常多的。那么现在我仅仅就这短短的30分钟时间向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古老数码店以及黄阳川职业中学这个千下万才数码店所举办的2011年的东财西运项目的情况，西财东运的项目情况。那么截至目前我们从3月份开始到7月份总共完成了5批在东运的人员的输出，那么其中一批在天津的汉德拉克糖果厂，而另外的3批主要输送到广东成达鞋业公司。那么我们输送的员工在广东还是在天津的汉德拉克糖果厂，那么他们的生活以及待遇以及他们的文化生活水平都有所提高。我们现在就是说吧，这些员工从大西北送到那个开放的沿海城市去，一方面可以为当地的经济发展带来一定的影响，同时我们仅仅送出去的不是说让他们挣回钱，主要的是让他们了解世界，让他们对大都市大工业城市的那种生活方式有所深刻的认识。那么说带回钱是一个方面，那么其次一个就是带来新的观念新的文化。那么以前多思想文化不能够先进，那么也是不能够改变当地的这种非常非常贫穷的面貌。我们说钱不能改变人，但是说只有你的思想你的心情 以及你的文化知识水平，那么钱可以说是很随便就可以挣得来。所以我们的主要的目标就是说，一方面送他们出去，为减轻他们家庭的经济负担，可以为家庭的生活有所帮助。而另外一个方面，因为他们都很年轻，大约都18岁到22周岁之间，那么他们是容易接受外面新鲜的这个理想理念的和文化水平的以及生活态度的。所以呢，我们送出去之后，希望他们在经过3年或者5年的打工业的这种大都市的生活陶醉之下，能够对他的生活以及对他日后的生存道路有所改变。同时他们在大都市的那种先进的文明的生活方式以及那个文化有所吸收，那么回来之后进而影响到当地的经济的发展，影响到当地的文化以及人们的生活水平的这种现状。这是我们主要的目标，这个目标也是符合千家万财这个千家万财的七大步骤里面的，就是说改善农牧和这个促进这种当地的文化的发展。但是我们现在已经完成的这具体的劳务输出，也就是说和这个培训任务，我们回过头来去想，从第一批学员的输送到现在的第四批、第五批学员的完成，那么这是一个有非常非常曲折的道路的。同时呢，我们也已经看到了划龙船发展电子商务，并且利用电子商务改变当地的这种贫穷面貌的希望和美好的前景。那么我首先给大家讲第一个故事，就是说我们在当时三月份进行第一次动员，让更多的当地的老百姓送自己的子女到成达、到广东去打工时，他们的那种心情以及他们对于我们所进行的这些宣传的态度是怎么样的。当时有一多多公司的徐经理和给我们进行了赞助，把他的车子派给我们到下面去做宣传。当时徐经理也陪我们一起去，因为他是40多岁上了年纪的人，我觉得他说话也特别特别的有号召力，并且也很有道理的。但是说我们的徐经理就在那个某一个村庄，就在那个地方进行宣传，说我们千家万财所做的一切的事，并不是希望从鼓浪，并不是从划龙船你们老百姓的身上挣走多少钱，为我们的生意去服务。我们也不希望我们更多的人来把你划龙船的钱挣走，而相反的，让你划龙船的人能够挣到更多的钱，这样的话你们的生活情况也会有所改变。我们的主要的目的是当做较好的道路，提讲了好多好多的道理。比方说你这个非常强壮的劳力到外面去打工，打工几年之后挣了大约3000块钱，那么3000块钱如果遇到一个好的老板，他可以一分不少的算给你，你可以高高兴兴的回家拿着这些钱去过年，跟自己家的老婆孩子哎，老人去过一个团圆的年，然后你心情契合，你也感觉到高兴。第二年呢，你肯定愿意到那老板手下去打工。但现在呢，事实并不是这样的，你这个劳力人到外面去打工，打工最终的结果你挣了3000块钱，但是说这个老板是个黑心的老板，而没有给你一分钱，反而要克扣你这个那个，这样的话造成这个农民就是说明这一年的情况那是非常非常的糟糕了，甚至就是说你一分都没有得到，那么你对于这个老板有信任吗？你肯定不信任，所以第二年你就烧透了心，不愿意到外面去打工，或者遇到一个人去说，我们给你提供这样好的条件，你到我的这厂里去打工，我给你这样待遇怎么样？但老百姓就是说对这种老板和这种说服别人的这种人，他就已经产生了一种抵抗的心理，不相信他的这个语言了。所以呢，我们当时第一次想去进行宣传的时候，希望通过我们当地人的宣传来搭建当地人的心情，让他们能够接受的确千家万财在这儿搞的七彩动运的项目是对当地老百姓服务的，为当地老百姓好的，希望他们能够同意把自己的子女交到我们手里，让我们去送他们到成达去为自己的孩子谋一份非常不错的工作。但是说随后徐总说了半天，大约说了20多分钟，口也说干了， 其中有一个老汉，大约50多岁的一个老汉，他就慢悠悠地站起来说，这样的好事对我们老百姓来说，这样的好事能轮到我老百姓的头上吗？你们都是骗子，你别骗了。哎呀，当时的我们那个徐总，就是多多公司的总裁徐总，吃坏了，什么话都没说，最后只说了一句话，好好好，你们走着瞧吧，我们真不是说来骗你们，你们后悔后悔的。最后那个老汉就说了个啥话，说啥，我们不后悔的，我们宁可寻死也不后悔。徐总就当时非常非常生气，一直对着我们说，走，我们不对他们说了，简直对牛弹琴都比这个要好多呀。我们就最后就到别的地方去宣传了。这就是这个故事，虽然就是说非常的现实，也没有什么大的代表性，但是就足以能够反映出当地聪明的那一种落后的封闭的那一种思想，认为就是说吃饱了三顿饭，有了中午不愁下午，有了下午不愁晚上，那么白天太阳出来顶在南墙里面晒太阳，晚上没灯了关灯睡觉，哎，白天出来就是说他有一顿愁的他也没关系，只要明天有一顿觉得满足了。这种非常非常狭隘的眼界，也就是说阻碍了好多好多当地的农民以及他们的子女去继续追求更美好的生活。这就是我们在当时第一次进行宣传所遇到的一件非常非常糟糕的事，我们也当时是非常非常的失望。你看这样一个大通庄里面，竟然我们又请了40多岁的一个人去说服他们，去给他们想好事做好事，这样的好心他们反而不领情，说了那样非常让人伤心的一句话。那么最后徐总说，哎呀，这些人真是让我们想不通啊，孺子不可教啊。最后我们就继续向前面那个村庄去，好在前面那个村庄它的经济条件相对来说比刚才到的第一个村庄要好一点。那么怎么办？我们就是说吸取了前一次的经验教训，哎，找几个人在那就是闲聊，聊的过程中就提出这个事，提出来他觉得，哎，这是非常不错的，哎，所以他就有人就产生了心动的这种表现，就趁热打他们就产生了到广州去打工的这种念头。那么慢慢的我们第一批学员就这样成功的，当时就是说虽然人数很少，这就是说万事开头难嘛，已经有了一个不错的开头。那么紧接着我们就进行了一系列的宣传，印制了好多好多的宣传资料，通过学校的学生，每一个学生就是一个小小的宣传员，然后让他们带回去。因为我们是汇源学校，汇源学校受到千乡万才的影响，以及他们对千乡万才这个理念和这种计划也是非常了解的，因为我们在平常的工作中都给他们讲千乡万才的一些事儿，所以他们觉得千乡万才确实是不会骗人的。那么他们回家之后把宣传资料交到他们的村庄里，交到他们的家长手里，那么就进行一系列的宣传，所以他们的家长更容易接受，这样的话我们的工作就慢慢开展起来了。同时我们采用的第三种办法就是说，发动不了陌生人，只能发动自己的亲戚，让自己的亲戚在那个地方带头起表率作用，亲戚一个去告诉别人，别人又是我的亲戚的亲戚，这样以此类推，滚雪球一般的慢慢把这件事情宣传开，宣传开让更多的人明白千乡万才所做的这件事，并不像我们一般的劳务输出。一般的劳务输出在当地的情况是这样的，每一个员工，也就是说劳动局或者是别的劳务输出机构，还要输送一个员工出去，首先从你每一个这个劳务输出去的员工头上，首先要收你200块钱的信息介绍费，还要进行体检，还要进行就是说你的车费等等的这些车子或这些费用的收取，那么所有的这些费用都由另一个所有出去的员工去承担。这样下来的话，一个还没有走出黄药船的员工，首先必须拿出800到1000元的费用来，他才能走出去。反过头来，我们再去想这件事。对于华文团来说，刚刚从中解说或刚刚秋收解说的农民都是非常的贫穷，他是想着拿出800到1000元之间的费用来，那是非常非常的困难。所以就是说我们现在所做的是每个所有输出的员工仅仅收他的50元的这个入费，其余的费用我们 几乎都是交到相应的部门去，那么他也大约最多有500块钱到600元就可以走出这个黄河川。所以就是说我们现在开放大西部，同时省政府要把这个啥劳务市场和劳务输出这一块文章要做大，这些方面符合千乡万乡的这个理念，同时另一方面也符合省政府所提出的这个劳务的这个输出的理念。这样的话我们与政府也非常的默契，与我们千乡万乡这个理念也是非常的默契，那么我们今后开展工作也是非常非常容易开展的。当然我们就是说只是一种，还有一种方面就是说我们可以组织一部分家长到城大去，到外面的广州去看一看，是不是自己的孩子确实就跟我们当初招工的时候告诉家长的，确实你的孩子有4个人或5个人住在一间非常漂亮的房子里面，房间里面有空调，有洗澡的，有厕所，还有洗脸的，孩子们每月的生活情况，每顿饭是吃的怎么样，还有就是说每月的工资情况又是怎么样，真实的情况完全让每个到广东去的孩子的家长他都有个清楚的了解。这样的话可以使当地的老百姓有一个心中非常明白的道理，哦，千乡万乡所说的是完全一样的，我的孩子交到他们那儿去也是非常放心的。同时就是说我们所选择的这个成达还是汉德拉克糖果厂，这都是非常正规的大型企业，这些企业它的不论是管理还是各方面都是非常非常的好的，它是非常讲人权的，也是非常讲制度化的。你每一个员工都要设置的厂里的各方面的常规要完全的遵守，不遵守我就要进行一定的处罚。这样的话讲清楚了每一个员工必须要遵守的这些规章制度，那么他每一个员工将会按照这些规章制度去约束自己。同时我们出去的大西北的孩子也是特别特别的老实，并且也是特别特别的勤快，他们容易到那个大都市里去受到坏人的影响和教唆的。所以我们就强调要管理要少去，所以成大的管理它是非常的严格的，不允许每一个员工随便都就出到他的工厂外面去。要出工厂在休息的时候必须要登记，不休息的时候在上班的时候你必须要找明原因，然后从车间的主任那儿签字，然后拿到门卫去，你才可以出到厂门外面去。这样的话也就是说有力的管理了这些孩子，他们因为当时出去的时候这种自制力和我们农村出去的孩子呢他的那一种也就是说希望见见世面的那种好奇心有关，所以就是说遏制了外面的人去勾引或者引诱我们的孩子去走上他的那一种不正确的发展的道路。这样的话呢对孩子的发展家长也放心，对孩子的发展同时这个厂子也负了一定的责任。还有就是说每一个孩子因为到外面去从来没有借过很多的钱，工厂一月给他发1000多块钱，哎呀一把的钞票啊，他能不花吗？他能不高兴吗？但是说作为一个家长送自己的孩子一方面出去就是为减轻家庭的经济负担，另一方面就是让他增长一些外面的知识，这样的话把所有的工资每月都发到这个孩子的手里，有可能把3下5除全花光了怎么办？我们就是说跟厂子进行了一些协商，协商的办法就是说厂子给每个孩子都有一张工资卡，那么还有就是说让每个家长在家里也设一个工资卡，在当地的银行或者是工商银行或者农业银行设一个卡，工厂每月把他这个孩子工资的80%，工资的80%全部都寄到他家里的这个卡上去，这样的话80%的工资就直接送到家长的手里，而剩下来20%的工资他放到孩子的那个工资卡上去，这样的话他孩子只有20%的工钱在自己的手里，他是13克，也就是说不能花得太过活，太过活他这一月就3天2天花完，你这一月就没花的了，这样的话很好的控制了他的这个经济，这样的话你没有钱所以你就不会产生这样那样的念头，更不会就是大手大脚的去花。这样一年来孩子在外面打工一年，那么给家长也有所交代，你看你的孩子今年挣了多少钱，给你家长也有个好的说法，不然的话孩子他就是说今年花完了回到家里说啊那个公司是如如何何，每月扣我多少多少钱， 我明天还要吃饭，还要传音等等的，我花歪了。家长就说啊、哦，你们在骗人啊！把我的孩子回去，你看辛辛苦苦几年没有给我家里交来一分钱，你这是骗人是干啥？这样我们就给家长有个好交代。同时呢，这个20%的工资就是说，除了你的吃，随便的这个开销之外，已经就绰绰有余了。这样的话，对于我们厂家和我们数码店以及家长三方面形成这种相互的制约和相互之间的这种监督，这样的话对每一个孩子的成长和每一个家长的每个家长都有一个非常非常满意的答案给交到家长来说。所以呢，这一次我们第四批，也就是说7月16号带了第四批员工到成达的时候，带来一个王玉明的爷爷，对，是王玉明的爷爷。王玉明是第二批到成达去的，所以他的爷爷现年是62岁。当时就说是他一方面去看一下自己的孙子，另一方面亲自到成达去体验一下是不是自己的孙子说的跟他所见到的是完全一样的。明天，也就是说明天这个王子再去吃，然后晚上就等在那个孙子下班的那个生产车间的门口等，等孙子下班之后他就跟孙子聊天，让孙子讲一些故事，问一些事，是不是就是这样的。同时他的孙子所住的那个宿舍里面去看到孙子所生活的那种环境，比如说6个小姑娘住在一起，有冲凉的，有卫生间等等，这些所有的设施都跟我们所当时招工时所讲的和所承诺的是完全一样。王老汉对着自己的孙子还有当时好多好多以前跟他孙子在一起的那些孩子说，娃们你好好干吧，确实我们现在看到你们的生活简直是在天堂，我们当时要比你们就是说有东西多，但是说我们所生活的那个环境跟你们是完全不一样的，你们真的在天堂，而我们在地狱。他就说了这样的一句话。同时就是说王老汉他明天，我说人家员工餐厅和一些领导餐厅，所以希望这个王老汉的领导餐厅去吃饭，他说不，我要跟我的孙子一起吃，回去之后跟更多的家长有所交代，给我所有的家长有所交代，不然的话我去说什么呀？我就跟他说了爱心，这样的话他明天所看到的听到的回来之后他就跟我说，哎呀，我所接到的打工无非到酒泉，无非到新疆去给人家趴在这里去种棉花、摘棉花，还有种瓜，那样的话太阳都拉拉的晒着，孩子们还要不停地干活，你现在那个太阳都见不到，车间里有空调，住宿的地方有空调，明天的水都是矿泉水，人给你送到你的手边去，你渴了你喝啊，你饿了你吃啊，这样的话他就说这个孩子们真是幸福啊。哎，他还说是我希望就在这地方能够看到孩子们的希望，不能仅仅说是让孩子们能挣回多少钱，我不希望孩子们能挣回多少钱，但希望孩子们通过在 这一种大工厂生产化的这种车间里能学到更多的知识，无论是做人的还是技术的还是文化方面的，这样的话回去之后我们花样团就有所希望了。这就是王老汉当时给我说的，我回去之后要发动更多更多的我们当地花样团上甲沟的村民，把他们的孩子都送到天山晚上去，那是非常非常不错的，是不会骗人的一个非常好的地方。那么王老汉现在回来之后，他已经发动了20多个人在网上报名，报完名之后我们要把这些新的员工进行一些培训，培训完之后就要输送出去。同时也就是说我们花样团出去的一部分孩子他有一定的文化知识水平，有一部分还接受过简单培训，那么所以我们鉴于这种情况送到成达去，让成达的人，让世界更多的人都了解一下花样团的人并不是非常非常的落后，也并不是非常非常的封闭的。那么在送出去之前，我们对所有员工都要紧，首先就是说对民歌谣外出打工的人进行务工人员的一系列安全常识的培训，这安全常识包括就是说自身的安全和你工作的安全，没有一个安全的环境是不能创造任何财富的，这就是我们强调的安全。其次一个就学习人家的那种管理制度，必须 要怎么样遵守哪些事，你必须就是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我们的孩子是非常诚实的，所以就是说我们也相信他们会有一个非常圆满的答案交到他们的家长手里。而每一次我们输送出去的员工，我们都进行非常完善的跟踪，从员工从化验台出发开始，全程进行录像的拍摄，拍摄到他送到工厂去办理了一切手续，签了合同，同时把他们送到车间去开始工作。工作三天，我们每天都要跟踪访问，你行吗？今天可以吗？感觉如何？然后他们就是说对自己所生活的新的环境真正说我行，我可以在这个地方跑一番事业出来，那么我就心满意足了。然后他们安心的工作了，我们就才会撤回来。撤回来之后，把所有的这个过程拍摄下来的录像都要制成光盘，送到每一个家长手里。你自己的孩子从花样船出发一直到传达去工作的整个环境，工作的整个情形都有所交代，看家长满意吧。哎，家长看到自己的孩子就是这样的情况，他也比较满意。同时我们送第四批过去的时候，还要把第一批、第二批、第三批孩子和第四批孩子进行一个集合，对他们放在一个大教室里，询问他们的生活以及厂房对他们待遇是不是对他们有什么不苛扣的地方或者是不满足的地方呢，我们全部进行一系列的询问，然后把这些意见汇总一下给他们的老总厂子来汇报一下，希望能够解决一些问题。那么这样的话对孩子们的孩子们随时发现的这些问题有厂房随时可以解决，解决了之后之后的工作也是非常不错的。这就是我们在2005年三月份到现在八月份所做的一些千家万财西财总运的一些简单的介绍。那么接下来我今晚让大家说一下，哎好了，我就介绍这，因为时间的关系呢，不好意思，我只能就是说这么多。